不正啊，不是菩萨啊，菩萨的心正啊，心正行当然正，行是什么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是行啊。心不正呢、啊，这个四句做不到，必须要心正。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不能有丝毫偏斜啊！为什么会偏斜？归根结底，自私自利，我们就被这个害了啊！无量劫来，过去不是没有遇过佛法，佛在大经跟我们大家普遍受记，无量寿经上就受记啊。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我们跟阿舍王子相比不输给他啊，我们过去生中供佛在我想象当中不止四百亿啊，为什么呢？供养四百亿佛，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生欢喜心，还动不了求生净土的念头，这个念头没起来。你们今天听到的时候，哎，想极乐世界好，我要求生，你比他超过啊，他供养四百亿佛，你可能供养五百亿了。啊，为什么去没去了呢？被自私自利害了啊！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害了啊！这个东西在诱惑，你经不起诱惑，这就没能去得了啊！那这一生当中看看呢，你能不能经得起诱惑？啊，这个诱惑啊，在佛法里叫魔障啊，魔在哪里呀、啊？我们四周围全是魔财色名食睡都是魔，地狱无条根呢、啊，大魔啊！你要经不起诱惑，在这里起心动念了，堕落了。五条根有一条根你就出不了地狱，五条根都具足就完了。这一层文法修行阿赖耶里头种一点善根不起作用啊！如果要在这一层成就，要克服啊，要舍弃，要学得干干净净啊！我常常感叹，上一次在香港讲经还提到，年轻人发心出家，好事，很难得。出家稍有成就，就被居士害了啊，害他堕落了，又把他拉到地狱去了。为什么呢？供养他啊，五欲六尘的供养，这一供养他糊涂了，立刻就堕落了。啊，把这些人害死了。 他们没有智慧，稍有智慧供养不能不接受，不接受人家回报你，说你不给人接法人，不给人赔福，其实给人家是中了福了，你堕落了，你不是福田啊。应该怎么处理法呢？这时候借到供养，那一时候就出去了，不能留啊。我在各个地方弘法，信徒所供养的全部归常住，我所需的时候常住供应我，全归常住啊。在居士林的你们供养全部捐去建弥陀村，在这个地方是全部去捐下面做光碟，不可以留啊！一留就堕落。人没有财的时候不起贪心啊，有财啊越多越贪。你看看世间人做好事，几个真正有钱人来做好事，都是没有钱的人做好事啊。有钱的人很吝啬啊，有钱人做好事一定是对他有很大的好处，他才肯做；没有好处，他不做啊。所以这个老天也很公平呢、有钱的人来生变成穷人，穷人来生变成富人，风水轮流转呢。穷人肯布施啊，肯做好事啊。他们自己收入非常微薄，一点点供养啊，几乎是他全部的。你们从中国来的同学，到这个地方来布施供养，我一看都有供养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可能是你们一个月的工资啊。这个供养的福大了，此地有多少一个月收入几十万的，一块钱他都不肯供养啊！纵然他们想做好事，拿个十万八万，都比不上你们的功德。比例上升，你一个月全付出去了，他一个月才百分之几，那怎么能比得上你们呢？诸佛菩萨鬼神算账是算你收入多少，这是布施多少，是从这里算的，不是讲你钱财多少就你功德大，不是的。所以佛在经上讲，那个圆满功德是什么人真正做到呢？讨饭的，他什么都没有，今天讨饭人家给他 两文钱，他把这两文钱全部拿去供养佛陀了，那是他全部的财产。这个佛经里头有这个故事供养两分钱这个道场里面方丈和尚是菩萨了，亲自给他回向，到后来啊，这个要饭的这供养的这个人啊，以后他做了皇后了，带到许多宫女到这个佛门里面修大供养，这个方丈叫他的徒弟给他回向，他觉得很奇怪呀， 从前我记得很穷苦的时候，到这来布施两文钱，你老人家亲自给我回向。今天我带这么多，这个财富来供养，你怎么让你的徒弟来给我回向？老和尚就说了，那个时候两分钱，你是真心的，你是你全部的财产，我不能不替你回向。今天你做了皇后，你的财富是亿万呢，你拿的这点钱是你九牛一毛啊，我徒弟给你回向足够了。事法跟佛法不一样，所以不要认为哎呀我们很穷苦不能修福，穷苦人修的福比亿万富翁啊大得多了啊。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富的人不是生生世世富，穷的人也不会生生世世穷啊，这里头有大道理在，真实智慧一定有，真实智慧呀，才有真正的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爱人呐、啊，爱物啊。这个爱心冲遍法界，啊，这个爱心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感情。感情里面生的爱啊，那是烦恼，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常常会变。自信智慧里面流出来的大爱，永恒不变。对于冤亲债主啊，诽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这个爱始终不变，这个爱没有减少一分，这是真的。佛道是什么呢？就这十个字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十个字相应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走的是佛道啊，你心是佛，你的言行决定是佛啊，不必学就会了，都会了啊，你的言语行为展开经卷决定是一样的啊，经卷里面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你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你有障碍，你有业障，你的业障排除了无量意啊，横说竖说，沉说差说，说不尽呐、啊。为什么说不尽？称心，字字句句都称心。信德就是这十个字啊，信德的落实，看破，看破是明了啊，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明白叫看破啊，看破当然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有很多人把意思会错了。把他的工作放下了，放下之后写信给我，法师，我听你的话，我是放下了，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生活了。这是把意思搞错了，不是放下工作，不是放下生活。啊，佛菩萨要把生活工作放下了，他还去度众生吗？他为什么还要去49年讲经说法？为什么不放下呢？工作没放下，生活也没放下，放下的是妄想分别之处啊，生活不是为自己 啊，我每天吃饭穿衣养这个身体，养身不是为自己，是要养这个身体，拿这个身体为大家服务啊。那身体是众生的，不是自己的啊，这个放下了，自己放下了啊，凡夫是身体第一了，不管干什么的时候自己没放下啊，做再多的好事我做的啊，你看这得骄傲，这骄傲烦恼就起来了啊。你们看看这一部大藏经那么多，从头到尾翻过来，有没有看到有一句说佛菩萨说我值得骄傲，这你有没有？没有啊。啊，诸佛菩萨普度一切众生，真是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诸佛菩萨从来没有鞠过躬。放下这一点呐、啊，永远安住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叫安住法界。安住法界，你才有能力教化众生。那为什么呢？智慧先前了。德能现前了，自自然然现前，不需要学习的性德嘛，它不是修德嘛。我们今天修的是什么？不是别的，修的时候就是把障碍性德的业障啊、烦恼障、所住障、所知障，把这个修掉吧。智慧的能向好是现成的，不需要修的，障碍去掉了自然就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所谓修除障碍而已啊，而障碍的头一关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不能够放下，其他就免谈了啊、换一句话说，什么障碍你都破不了啊，这是破障碍头一关呐、啊。啊，这一关应该如何破呢？起心动念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为利益一切众生，绝不要想利益自己，自己什么都没有。印光大师在近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老和尚一生没有道场，住别人道场啊，老和尚一生没有收徒弟，一生不传戒啊，他只给人受传授皈依，就是三皈五戒啊，绝不传大戒啊，所以他常常讲啊，我印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也不怕死啊。为什么？他没有生死，他活的时间是为别人的，不是为自己，自己没有生死。这是祖师在这一个时代实现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老人家德望学问都是大众所尊敬的啊，皈依的信徒多啊，供养多啊，他一分钱没用过，把这些供养全部拿来做印金，流通法宝啊，他在苏州报国寺设立一个弘化室，四众弟子的供养全部做弘化社的 寂静。社会有一些慈善救济事业他不做，其实他做的是真正慈善救济事业，救人慧命啊，比救人生命还要重要啊！啊，救人生命，世间有一些慈善家都在做，救人慧命的没有人做啊。慧命比生命重要啊！这是他老人家事先给我们看啊，全心全力做弘法的工作，这个弘法就流通经典，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在他一个小册子里面看到，就是上海护国习斋法会的法师啊，这个法会做了八天，前面七天法会，后面一天三皈五戒啊，传授三皈五戒八天啊。头一天在他老人家讲开示的时候就提到，那个时候北方有灾难啊，很严重，老和尚从印经的款项里面提出3000大洋去赈灾，啊，我在这个里面才真正体会到啊，啊，救灾的钱是临时的，是从印经里面拨出来的，主要的就是在流通经教，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知道这个事情重要了。我学佛出家，李炳南老居士劝导我以印光大师做老师啊，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他不敢以老师自居啊，他把我看成同学啊，我们都学印光法师我接受他的教诲啊。印光大师在哪里呢？文超就是，天天读文超，亲近老师，明白老师的教诲，依教奉行啊，这个就是印度的学生李老师谦虚啊。我是他的学生，我把他看作我的老师，但是他把我看成同学啊，这个是真正觉悟人的大德大能。所以我一生也是助别人道场，我自己没有到场啊，我也不收出家徒弟啊，那个我剃度的那些人都是韩馆长的徒弟啊，我带他剃度的，他是个大菩萨啊，末法时期找不到第二个护持佛法30年，我们今天有成就，完全是他栽培的，没有他，我们就没有今天了。 我们感恩戴德，他提供我们机会，让我们天天有地方讲经，讲习不中断，第一德，也是艰难困苦啊，他去租地方，借地方，使我们30年讲习不中断，这个根扎下去了。我也是什么都没有啊，生活一样过得很自在。这一点是张家大师教的，给我坚定的信心。我亲近他老人家3年，他叫我真诚心，为佛法为众生，你就得诸佛护念。一切交给佛菩萨，佛菩萨护法，不找人呐。世间人，世间的难事，所谓是登天难，求人难。事事看别人脸色，你的心怎么能安？你的心怎么能清净？绝不求人，求佛菩萨。佛菩萨怎么求呢？不是天天在佛菩萨面前祷告啊，那个没有用处的。依教奉行，就是求。佛教我怎么做，我就做。佛教我不能做，我就不做。这样就是求佛菩萨。佛菩萨绝对不是看到你天天给他磕头烧香祷告，不是的。佛菩萨不喜欢这种人。你每天也不烧香也不祷告，但是你把佛的教训都记住啊，认真奉行，佛菩萨喜欢这种人。所以求有求之道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呐。那我们需要想要一个道场，佛菩萨送来了，送的不大，不大有道理呀、不，你不需要大嘛，够用就好了嘛。如果太大了，太华丽了，就有很多人动脑筋啊。想来争夺啊，那不就给人造罪业了吗？所以小小道场好，人家瞧不起，送给他他都不要，这个好啊，不造孽。那么现在的社会大家晓得，已经全方位的走向高科技了所以往后的道场两种形式，一种是卫星电视传播把讲经说法了送到每个人家里面去，道场不要大，这么大场地足够了，向全世界广播，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听经啊，就可以学教啊。第二种形式呢，共修。共修，什么人呢？退休的人。你年轻有工作，你没办法修啊。你每天要忙着你工作，等到你退休了，工作都放下了，老实念佛。所以我就想到弥陀村呐、弥陀村就是养老院呐、志同道合的老人，我们聚集在一起，互相照顾， 现在这个时代，儿女已经不照顾父母了。你年岁大了，靠人靠不住啊，没有可靠的，真是六亲无靠啊。啊，怎么办呢？靠佛法了。啊，佛法能靠得住。啊，所以我这个20多年来，我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去参观访问老人福利事业。啊，许多国家地区我都看，老人福利事业办得最好的澳洲。啊，澳洲条件好，地大，啊，土地面积跟中国一样大。啊，人口呢只有1700万。地大人少啊，所以居住的环境，每一个人居住的这个地方都好几亩啊。啊，我们这个地方算面积多少尺，你的房子多少尺。啊，澳洲问的时候你家里有多少亩。啊，普通一个房子，啊，农人住的农家的住的一个房子不会少过10个英亩。10个英亩是中国多少亩？60亩。住家了，你一个家就60亩。你说居住环境多少啊？多好啊！啊，都是一些大树树林，里面建个小房子。啊，通常都是用个铁丝网围起来，这是他的家。地大人少吧，啊，农夫耕地，啊，他耕作多少地呢？都是几百亩、几千亩，那个亩是英亩，一个英亩是6个中国亩，啊，他的100亩就是中国600亩，1000亩就是中国6000亩，他们耕地是这个耕法的呀。所以老人福利事业办得好，啊，老人退休住在这个退休村，就像住在花园里面一样，啊，你到那里面去的时候，你都不想离开，啊，做得真好啊，啊，可是物质条件有了，精神条件没有，啊，我们去参观呢。老人一个个的吃完饭之后躺在躺椅上晒太阳，很可怜，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啊，在那里等等死啊！你说这个精神多么悲哀啊！那么像这样环境里面，如果我们建个讲堂，建个念佛堂，哎，老人吃完饭之后来听经，来念佛，肯定往生啊！啊，那么最近我听说中国对这个事情已经很注意了，啊，也想模仿外国，啊，在中国做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大概也有这个退休村安养院这种计划，这个好，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可是要怎样建得很理想，真正照顾晚年幸福的生活啊！希望在一生当中，晚年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这养老啊，必须到外国去参观、去考察，啊，吸收他们好的这一部分，他们的缺点我们把它改正过来，那我们的养老就世界第一了。 啊，所以要注重老人的精神生活，老人的娱乐生活，老人的这个宗教生活，啊，能把这三种补充进去，老人就真正幸福。那么这是讲的教化众生，啊，菩萨在此地教给我们了，第一桩事情教我们安住法界，第二个教我们了教化众生，自心化他。也是属于相辅相成，啊，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己修行，啊，是一不是二啊，这一桩事情才能做到，啊，这一桩事情就是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种真实。安住法界就是经上讲的真舍之际，众生呢，教化众生就是会于真舍之力，安住是真舍慧，真舍智慧呀。三个真实，这是一般经论里头很少讲到的，这一句里面包含三个真实，啊，很圆满，应当要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迦努罗王成行第三句看起，清净俗集迦努罗王得普成就波罗蜜精进力歇克文，世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教导我们从事于高科技的这一类人如何将佛法落实在他们生活工作上，啊，就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从事于航天科技，啊，这个是在今天是高科技，飞行在太空，啊，在宇宙星球与星球当中的穿梭，心胸开阔，啊，这个不像啊，这是一般人常讲的岛国人的心态，啊，居住在一个海岛，心胸比较狭窄，啊，这个眼界不宽呢，啊，那飞上青天呢就不一样，啊，心胸开阔，啊，知道这个宇宙是无穷的广大，大乘经上跟我们讲的诸佛菩萨心包太虚，两周杀戒， 他们的心胸广大，眼光深远啊。所以第一啊，第一尊菩萨教导我们无著无碍眼来观察世间啊，无障碍。这个眼是慧眼的，从哪里来的呢？从无著来的啊。无著就是一定要离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无障碍的慧眼就现前了，与他们的工作相应啊，与他们的行业相应的。第二位菩萨教给我们安住法界啊，法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是说的大悲心呐。第一位是讲的大智慧，无碍的智慧；第二位菩萨教给我们的无碍的慈悲，啊，教化众生。今天我们看到第三位菩萨逐渐逐渐具体落实了。落实在哪里呢？这个原理原则是一个啊，落实在六波罗蜜，普成就波罗蜜，特别呢，侧重在精进啊，这个与他们的行这个。行业有关系，高科技日新月异是精进啊。所以名号当中有俗级啊，这都是讲啊加速度、快速度啊。可是我们要特别着重前面这两个字精进。如果科技快速发展，心行不清净啊，就会带来灾难啊。换一句话说，负面的效果出现了啊。如果能够具足智慧、慈悲、清净，这个快速发展呢、啊，对一切众生带来正面的利益，这是好事情啊。我们在经典里面在在处处啊，佛都是教我们注重于禅定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儒家跟佛家的要求都是缓慢稳重啊，唯独在这一篇里面看到快速啊。由此可知，佛家并不反对这个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不反对呀啊。但是怎样将佛法落实在高科技发展之中，这个重要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注的很少，只有一句话：近测诸度，往修古城啊。这个城是成佛啊，从事于 太空科技这个行业也能成佛。所以会了，真的是哪一法不是佛法呢？那不会呀，天天念大方广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啊，问题你会不会呀？